弟兄姐妹，早上好，大家可以笑一下吗？解封已经是第二个阶段了了吧？弟兄姐妹，大家过得还好吗？很感恩这个主日又能又够有这样子的机会跟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语。弟兄姐妹，你们已经预备好你的心来领受上帝的话语了吗？大家看到屏幕上的那个图片吗？觉得有会不会觉得有点很熟悉，很眼熟的感觉？这个是个吃饭的地方啊，咖啡店，在哪里呢？猜得到吗？好像很久没有去这个地方了吧？我也是哦。这个呢，就是我们呢常去的橘环味之后呢常去的一个叫做136咖啡店。我记得几个月前跟一位弟兄，这位弟兄刚来我们的教会，所以呢我们一起呢去这个地方呢吃午餐。所以呢作为比较在教会比较久的呢，带了他去这个咖啡店呢怎么样子呢，我就尝试跟他介绍这个咖啡店的美食哦，那边的那个 Hokkien 米啦挺好吃啦，还有那个鸭饭鸡饭啊也挺不错的，还有那个煮炒哦，他的那个喜粥什么什么什么哦，挺不错的哦。谈啊谈啊谈，突然间最后介绍的那个呢就是那个卖茶水的那个。在当时其实我们站的地方呢挺靠近那个茶水但是呢我就在那个时候呢可以把我的声音呢缩小了一些，我自己认为是挺小声的啦。我这样讲哦，这个咖啡店问他了，我问这位弟兄你喝咖啡吗，他说喝啊。我就跟他讲说哦，你看到那个站在那里泡咖啡的那个吗？白天的时候不要喝这里的咖啡，这里的咖啡不好喝，晚上那个uncle卖的时候他才特别好喝。没有想到我原本以为我把的声音讲得很小声的，然而我讲完之后，那位站在不太远的那个泡咖啡的安迪就看了我一眼跟我说，我泡的咖啡很难喝吗？哇，我一下子感觉特别的不好，突然间我意识到，本来我的心意是想跟朋友介绍什么好吃什么不好吃的，但是没有想到我却这样子呢很随的这么说呢，却因着我的话语呢却让一个在卖茶水的那个安迪呢感觉到很不舒服，而我很亏欠的看了他，也感觉很尴尬。弟兄姐妹这个之后呢几个礼拜呢我都有点战战兢兢去那里，因为我觉得每次看到他我都会感觉到不好意思。透过这件事情呢，其实让我刚刚学到了什么呢，其实我们讲的东西是很重要的，话语呢一旦从我们口里出来呢，其实很多时候是很难收回去的也因此今天早上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呢用这个口舌这个话语我们的主题呢怎么说呢，你说什么呢？我们要看一看的经文呢是这个雅各书3:1-12。我想问问弟兄姐妹在你的生命的经历中当中，你有没有讲过话说错话的经历呢？当时你说话的心态是怎么样子的？今天早上当我们来看这个雅各书的时候呢，其实如果你记得几个月前我曾经讲到雅各书的第一章，其实整本雅各的这个书卷呢就只有五章的经文，它呢主要的那个主题呢讲到的是一个属灵生命的一个成熟。所以呢如果你读雅各书第一章的话，你会发现到一个属灵的生命的成熟呢的一个信徒呢会是怎么样子的一个信徒呢？在第一章雅各就说如果他的生命是成熟的话呢，他会在患难中继续的坚持下去，很耐心的等待着上帝的救赎。所以呢一个成熟的属灵的生命的信徒呢，是一个在患难中长久忍耐的，等候着耐心的仰望着这位上帝，让这位上帝在按他的时间呢 来出手来拯救来帮助。第二章呢讲到的是什么呢？一个属灵生命成长的信徒呢，他不单只是在等候着上帝的那个救赎，而且呢他也尝试在读经在听道的时候呢明白了之后呢，要尝试在他的生命当中呢来应用来活出上帝的道在他的生命里面。也因此呢一个属灵的基督徒呢在第二章呢是把信仰融入了他的日常生活中的。然后呢当我们来到第三章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的是呢雅各在说一个属灵生命成熟的基督徒呢他呢是很注重他的口舌所说出的每一句话。而且呢如果你真正的能够做到把我们的手这个口舌管理好的话呢，其实雅各就说了，待会我们看那段经节，他就是一个成熟的人啊。也因着这样子弟兄姐妹今天早上呢让我们敞开我们的心一起来学习怎么样子来勒住我们这个舌头。很多时候呢其实我们就是很不经意的呢很随意的呢觉得很正常的很自然的这样就随意的说我们想说的。但是今天早上我想跟弟兄姐妹说的是，你口里所说的是很重要的。而雅各呢是借着第三章呢这样子的在提醒着我们，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不好。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能够一起的来看你的话语。主啊，求你帮助我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来讲解你的话语，而在这当中主啊也求你继续的主啊接着你的话语来向着我们的心说话。主啊让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敞开心来领受你的话语的时候，主啊你的话语就针对着主啊他们生活的那个环境，主啊来向着他们的心说话。圣灵你来做这样子的工作，我们把这段时间完全的交托在你手里。我们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的名求。在还没有看这个雅各书之前呢，我想快快跟弟兄姐妹说一下，就是如果你看整本圣经的话呢，我们的这位上帝呢他是呢在创造中大有能力的，但是呢他在创造中呢他是用口来说，而他口所说所出的每一句话呢都是带有能力的。所以在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你会看到上帝说要有光，怎么样子呢就有光了。所以在这个创世纪第一章呢，我们看到的这位上帝呢他是蛮有能力的这位神，但是呢他这个蛮有能力的神呢在创造中呢他是用他的口呢说出来，而他所说出的每一句话呢是带着权柄与能力的，而他所说出的每一句话呢都是会成就他所要成就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认识的这位神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带着权柄的哦。但是不但是这样子哦，整本圣经我们知道上帝都是在借着他的话语呢来向着他的百姓说话的，上帝是很愿意跟我们说话的。但是不但是这样子哦，如果你翻圣经的话多一两页呢，你会看到在第三章的时候呢，嘿，不止上帝在说话嘞，撒旦魔鬼二者呢也尝试着呢跟夏娃在说话着，而二者呢在这个时候他所说的话呢他的动机是什么呢？要来欺哄，要来蒙骗，要来误导，以致呢夏娃真的呢听信了这二者的话语呢怎么样子，他犯了罪了。所以不但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呢有这位神他说话是带有权柄的，他的话语呢是很有能力的，而他很愿意的来向着我们的心说话，但是我们也看到也有一个恶者，他的定义呢就是要来欺哄我们，来蒙骗我们，而以致我们不顺服神的话语。而这两者当中呢，我们是要学习怎么样子操练呢我们的耳朵我们的心来聆听神的话语，而来顺服神的话语，而能够分辨恶者的计谋恶者的谎言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但是不是不单单只是这样子哦，弟兄姐妹，我们也看到了啊，我喜欢这个图画，你啊，两个话筒，一个比较大，一个比较小啊。我们福建话有句叫做“大声牙”，对不对啊？大声就赢了啊！我不懂这个哪一个是赢的，但是我们也看到怎么样子呢？不只是上帝在说话，不只是二者在欺哄在说话着，我们人很多时候也在说话着啊。可能如果根据一些统计的话，可能女孩子讲的话会比较多，男生相比之下呢，可能讲的话会更加的少。但是呢，人都是会在说话的，弟兄姐妹，你要意识到啊，其实能够说话，用言语来表达，从我们的口中来表达，其实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恩典，一个恩赐来的。而且呢，这个能够说话的这个管道，其实它是一个可以被上帝大大的使用的一个管道来的哦。所以不要小看我们的口舌，这个口舌呢是上帝给我们的，其实呢上帝有他的用意在这当中。所以因此呢，弟兄姐妹，当我们来到雅各书第三章的时候呢，首先我要跟大家说的是呢它主要的一个概念就是什么呢在这整个第三章当里面，尤其是第一节到第十二节，我们要知道是什么呢？要认识到我们的口舌呢，如果是靠着我们自己，是无法制服的哦。这个口舌呢，是有能力来造成很多的伤害的。而在这当中呢，这个口舌我们说的呢，也意味着什么呢？它是一个指标来的。它的指标是指着呢我们的心的状态到底是怎么样子的。所以呢，当你看第三章第十一到十二节的时候，你要知道我们的这个口舌呢，它的杀伤力是很强的啊，是我们很难制服的。而且呢我们说出话的说出口的每一句话呢，其实它的指标是指向着其实我们的心到底是怎么样子的一回事。但是弟兄姐妹，在这里面呢还有一个好消息是什么呢？上帝呢针对着我们这个犯罪的口舌呢他却在他的福音里面呢给我们恩典的供应。所以我们不但要知道这个口舌所带来的麻烦，如果我们不懂得怎么样子来制服它的话它的杀伤力是非常的强，而且口跟心是连在一起的。但是那个好消息是，这位上帝在福音里面呢，针对着我们这样子的犯罪的这个器皿呢，他有这个恩典的供应。而这个供应是什么呢？靠着你不能，靠着上帝，靠着圣灵的工作，我们是能够制服我们的这个舌头的。所以呢，如果你从第一节开始看的话，你会知道很显然雅各呢在写这封信的时候呢首先他的对象是信主的绝大多数是犹太人，而这个会众当中呢，其实他们在舌头上呢有很大的问题哦。怎么样子呢如果你看整本，其实整本雅各书的话，在第一章第十九节就这么说了：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要明白，你们每一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能实现上帝的意。在这里讲到的是什么呢如果我是按着这段经文这样子来想的话，很有可能呢在这个雅各所写的那些信徒的会众当中呢，其实可能他们呢是怎么样子？他们不是快快的听的哦，他们可能是胡乱的听有偏见的听，而且呢不是慢慢的说，而是可能就是呢心直口快的那种生气的说，而以致呢越说越生气。其实十九节的这个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是解决冲突的一个途径来的，是一个方式来的。但是呢很多时候可能在当中的那个会众呢就不是这样子，而因此有很多的冲突都是因为口舌的关系。 不但是这样子了，在第一章第二十六节，我觉得这段经节很重要，它显示出那个会众当时的是怎么样子的。雅各这么说，若有人以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自己的舌头，反而欺骗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徒然的。哇，我们来教会敬拜神啊，我们觉得很圣洁，很属灵，但是一离开这个地方之后，我们的口里出来的啊，就是骂人的，就是亵渎上帝的，就是咒诅人的啊，或者是一些欺哄的话语。雅各说，那你的这个虔诚是徒然的。如果我们不学习勒住这个小小的东西的话，那我们再怎么样子的来教会敬拜，我们再怎么样子的高声的唱诗敬拜神，其实雅各在这里说，我的敬虔是徒然的。所以弟兄姐妹啊，我们真的在今天早上呢，让上帝啊借着他的话语呢，来帮助我们啊，怎么样子的来勒住这个舌头。你知道吗？这个小小的东西，同样的这一张口，我们可以用它来赞美神，我们可以用它来祷告，我们可以用它来读经，而且呢，更好的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用它来领人信耶稣嘞，啊，是不是啊？你是要跟人家分享你的见证，那你那个人被圣灵的工作干掉，他才会信主。所以呢，我们的口舌呢，是多么好的一个祝福来的哦！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呢，啊，领人来信主，借着我们的生命的分享。然而，同样的这个口舌，我们也可以做什么呢？用来撒谎啊，我们也可以用来什么呢？咒诅啊，我们呢也可以用来什么呢？诋毁啊，啊，就是说别人的坏话，而以致呢，啊，你令到另外一个人或者自己本身呢，身败名裂啊。所以弟兄姐妹，要管好我们的这个小小的东西哦。让我们一起来看雅各书第三章好不好？一到十二节，我在读，你们也用你的心跟着我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我的弟兄们，不要许多人做老师，因为你们知道，我们做老师的要接受更严格、严厉的审判。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言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的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我们若把嚼环放在马嘴里，使他们顺服，就能控制他们的全身。再看船只，虽然身大，又被强风猛吹，只用小小的舵，就随着掌舵的意识转动。同样，舌头是小肢体，却能说大话。看啊，最小的火能点燃最大的树林，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不义的世界，能玷污全身，也能烧毁生命的轮子，而且是被地狱的火点燃的哦。各类的走兽、飞禽、爬虫、水族，本来都可以自缚，也已经被人制服了，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永不禁止的邪恶，充满了害死人的毒气啊！我们用舌头颂赞我们的主、我们的天父，又用舌头咒诅照着上帝形象被造的人。最后三节，颂赞和咒诅从同一个口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该的。泉源能从一个口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我的弟兄们，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 树能结无花果吗？咸水也不能流出甜水来。所以呢，当我们在第一节读到啊，我的弟兄们，不要许多人做教师。我想象的是，当时啊，那个啊，雅各所写的那个会众呢，当时可能有很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呢，他们就是愁着啊，看着想要做老师啊，能够站在这里哦，讲很多话，让人听你的。而可能在当中呢，就有好一些的弟兄姐妹呢，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智来的。所以呢，当保啊，这个啊，雅各在写这第一章啊，三章第一节的时候呢，他是在跟弟兄姐妹说啊，不要立刻就想要这样子站在一个有权柄的位置上来做这样子的工作。你要知道啊，老师呢是要接受更严厉的审判的啊。这个马太福音也耶稣也说过，我们要为着我们口舌上所说的每一句话呢，在耶稣再来的时候呢，我们是必须要交账的哦。也因此呢，在这第一节当中呢，雅各要告诉会众的是什么呢？我们要认识到教导上帝的话语呢，是带着很大的责任的哦。我也很感恩啊，我们的主任牧师啊，是一位啊上帝啊给我们的一个恩典啊，他的生命他就是一个很好的老师，也看到透过他的生命啊，上帝借着他成为很多人的一个祝福来的哦。但是弟兄姐妹啊，我们也要知道啊，虽然这一段经文呢针对着是讲到那些啊想要教导神的话语的，但是弟兄姐妹啊，我们也要知道，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啊，如果你记得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的时候，当耶稣在升天的时候呢，他对着啊他的门徒说什么呢？啊，你要到世界各地去传福音，对不对？把福音传到世界，而且呢，不单是怎么样，要给他们受洗，并且呢，要教导他们凡一切我告诉你们的。也意味着说呢，啊，这个教导、这个分享的、这个传福音的工作呢，不只是仅限于教会的老师而已哦，而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都有这个责任呢，来传这个福音，来为这个主见证。然后呢，不只是这样子，把他们带到主面前，让他们来认识啊上帝，这个是圣灵的工作，而且呢，也要怎么样子呢？啊，受洗而来教导他们。所以呢，弟兄姐妹，在某些层面上啊，如果你按照这经文的话啊，这个老师在上面讲的呢，你的责任是很大的，但是不只是仅限于老师，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一个传福音的管道来的。那我们更加的也要注意我们口舌所说的啊。在第二节这里说到，原来在许多事上都，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包括做老师的，站在这里讲道的，站在这里做教导的，原来我们不论是老师也好，不论是任何的一个信徒也好，我们在许多事上呢都会有过失的，尤其是在言语上啊，很容易有这样子的一个什么呢？过失。所以在读这第二节的时候呢，其实这个雅各呢，他要带出的一个想法是什么呢？我们要认识到啊，我们在言语上啊，是有一个很容易很大的使我们犯罪的空间啊，啊，在言语上很容易的呢，让我们啊犯罪啊。不单是这样子哦，弟兄姐妹啊，我们都是基督徒。如果你翻到这个罗马书的话呢，啊，第三章你会看到啊，使徒保罗呢在针对这世界的人啊，没有信主的人，他们的口舌是怎么样子的呢？啊，在第三章十三节十四节这么说，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啊，他们的舌头玩弄诡诈，他们的嘴里有毒蛇的毒液。他满口是咒骂苦毒。弟兄姐妹，不信神的啊，他们的啊，这个形容我觉得很深刻哦。这个喉咙啊，就像是什么一个坟墓来的哦。 而且是敞开着坟墓，坟墓里面是什么东西呢？尸体吧，骨头吧，啊，你开可能还有很多的臭味，而且呢，他说了那些不幸的呢是啊用舌头来欺骗人的、诡诈的，而且呢嘴里面呢因着这里不好，里面是什么呢？很多的毒液啊，而且呢还是咒骂与苦毒。所以弟兄姐妹，不信神的呢，他们的生命的状况是这样子。但是我想问大家哦，那我们信了主的呢又是怎么样子的一回事啊？难怪在非洲有这样子的一个术语，说到未出口的话呢，你是他的主人，已经出口的话呢，他是你的主人。所以弟兄姐妹，这句话很明显的告诉我们啊，在你还没有讲出任何一句话的时候呢，你还是有这个主权啊，来思考你要讲些什么啊，你用的这个词对不对啊，你对着这些人啊所讲的啊，是否是帮助他们，还是来拆毁着他们啊？你这句话说出了啊，都可以啊，在这个人的生命当中帮助他吗？所以在还没有说出之前呢，你还可以这样子的呢来思考着啊，来想着。但是一旦你的话从你的口里出来呢，你根本就收不回这些的话语啊，而以致呢这个话语呢就成为了你的主人，你根本就什么也都不能够做到啊。就像刚才我举的例子啊，我讲了那句话，很无心的一句话，很没脑的一句话，但是我没有想到那位阿姨听到了，而以致我心里很多的懊悔，很多的哎呀，如果我不说该多么好，但是我无法把当时我说过的话全部都收回来啊。针对着这个舌头，在这第三章当中呢，啊，这个作者呢，他是用了六个图画，而把这六个图画呢，分别成三个种类，来让我们更深刻的知道啊，这个口舌的啊那个啊能力是怎么样子的。所以呢，第一个种类呢，说到的是什么？我们的舌头呢，有这个能力呢，来指导。他给的图画就是那个嚼环和舵。不但是这样子，我们的舌头呢，也有这个能力呢，带来摧毁、毁坏。而那幅图画呢，是火和动物。还有呢，啊，第三个呢，主类是我们的舌头呢，也能够用来取悦。而这个图画给我们看到的呢，是泉源和树。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到啊，第一个啊，这个嚼环和舵，它到底在说些什么呢？啊，第三节，我们若把嚼环放在马嘴里，使他们顺服，就能控制他们的全身。再看船只，虽然身大，又被强风猛吹。只用小小的舵，就随着掌舵的意识转动。在这里呢，啊，首先啊，第二节所提到的这个完全人呢，啊，他指的是一个什么呢？一个成熟的生命，而这个成熟的生命呢，是能够勒住他的全身的。所以其实在第二节你就已经看到了啊，这个口舌跟我们的行动跟我们的身体啊是有很大的关联的哦。某个人无心的说了一句话，却突然间他发现他因着他所说的这句话被卷入了一个争执，而最终他的口舌要强迫他啊，以不同的啊来啊用其他的身体的部分呢来保护他自己。因此呢，刚才讲到的那个马，对不对啊？那个嚼环在哪里呢？ 就是这个吧，勒住那个马的嘴的那个，看到了吗？而刚才所讲的那个船呢，那个舵到底在哪里呢？就是那么小的一个东西。在这两个图画当中呢，雅各要给我们看的是什么呢？他们哦，很小很小，但是他们却带来很大的能力，就像我们的舌头一样。那个小小的嚼环能够让那个骑在马上的那个骑士呢，任意的呢来控制着这匹马。那个小小的那个舵呢，是由这个掌舵的那个船长呢，任意的呢指挥着这个船呢往哪一个方向走着。其实在这里呢，我们有很多的功课可以学到哦，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功课呢？首先你要知道，这个嚼环跟这个舵呢，他们是必须要克服呢敌对的势力的哦。那个嚼环呢，他要敌对，他的敌对的势力是什么呢？那匹野马的那个力量啊。而这个嚼环套上去呢，他的敌对的势力呢，就是那个野马的那个很大的那个力量。而骑马的呢，是靠着那个嚼环呢来指引着这个马怎么走的。同样的，这个舵呢，它所要面对的势力是什么呢？是海上的风浪吧。而且呢，还有呢，海里面呢那个水流的那个力量所带来的，这个小小的舵呢，是要面对着这样子的来克服着。那弟兄姐妹，我们的舌头如果是像这两个这样子的话，那我们舌头所要面对的这个势力是什么呢？想一下好吗？其实我们这个舌头所要面对的，就是这个老我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操控着我们的生命，令我们犯罪。而这个舌头就是要在圣灵的带领下学习怎么样子敌对着这个老我，不让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掌权着。所以这是第一点，舵和嚼环是需要面对很大的势力来克服它。但是不但是这样子哦，这个舵和这个嚼环呢，它也需要呢在一双强而有力的手的监护下呢，才能够有很大的作为哦。那个骑士的那个手很重要，也是强而有力。那个船长在掌着那个舵的时候呢，也是要很稳的知道方向要往哪里，而在这当中呢，指引着那个舵呢，把整条船往那个方向走着。同样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口舌也需要强而有力的呢。是谁来掌管着呢？耶稣吧。所以当耶稣是那位掌管着我们口舌的那一位呢，那我们就不用担心我们会说错话了。另外一个这个嚼环跟舵怎么样子呢？我们可以学到的是，他们有这个能力呢来指导，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那一点，也意味着说呢他们有这个能力来指导，也意味着呢他们能够呢影响到他人的生命啊。如果那个船长的舵呢没有使好的话，那整条船会翻过来哦，而以致很多的生命可能就淹水而死掉了啦。所以呢，我们的口舌也是能够影响别人的生命的哦。如果你现在是在一个法庭上，那个法官拿着那个锤子面对着你说有罪没罪，他口里所说的这句话哦，会影响你的生命很多很多嘞。单单那两个字有罪或者是无罪，你的生命就不然就是被垮了，进监牢罚款，或者 无罪释放啊。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到吗？这小小的东西在我们的两个嘴唇之间的，它有这个能力带来很多的影响啊。最后一个我要讲到这个堕跟这个绝环的是什么呢？不要低估我们说话或不说话所会带来的影响哦。我再讲多一次啊，不要低估你说话或不说话所会带来的影响哦。耶稣在撒玛利亚的时候针对着撒玛利亚妇人说了一些的话语，怎么样子啊？最后那个果效是什么？几乎整个那个村的撒玛利亚人都来信耶稣，可能有一些还没有信，但是有好多的人也因着这样子的一个接触，这样子的一个话语的交流，怎么样子呢？很多人来信主。彼得在五旬节的时候呢，站起来讲道的时候呢，3000人信主嘞。而这个话语的影响力是多么的重要，是透过我们的口舌的。但是也不但是这样子哦，我们不说话有时候也有影响的哦。想想看，在创世纪的时候，当这个夏娃在被这个蛇刚才我们看到那个图片诱惑的时候呢，亚当在哪里呢？其实如果你查考圣经的话，其实亚当就在他的旁边啊，但是在那个关键的时刻，亚当却一句话也没有说，而以致夏娃蒙了欺骗，犯了罪，亚当也跟着。所以弟兄姐妹，你说话或者甚至有时候你不说话都有他的影响力的，所以我们要让这位耶稣呢来掌舵着我们的口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透过这张图片，你看到这个人第一个叫做 Edward Kimball 的，因着他的愿意出去传讲福音，他找到了一个年轻人叫做穆迪那时候穆迪还是一个学匠在帮人做学等等之类他去了那里呢，这个人跟他传讲福音呢，他就信了主，而穆迪就成为在他的时代呢一个最最被神所使用的一个布道家来的哦。很多人因着穆迪的传讲神的话语呢信了主啊。怎么样子传讲呢？就是这个舌头，这个图画就是告诉然后穆迪呢也带了这个人F.B. Mayer 很好的一个神学老师，然后这个呢又影响了这个，这个又影响了这个，这个又影响，最后呢来到这个葛培里。我们都知道葛培里是谁吧？而多少人透过他话语的传讲上帝的福音的时候，多少人信主啊。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到吗？这个话语所能带来的这个影响力是多么的大。第二个，能力带来毁坏火和动物。这里第五节看到舌头是小肢体却能说大话，你看看到那个对比吗？最小的火点和最大的树林，那么一丁点的小火却能让整个森林都着了火。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不义的世界，能玷污全身，也能烧毁生命的轮子，而且是被地狱的火点燃的哦。这个雅各呢，把我们的生命呢看作是一个轮子，而这个舌头呢，有这个能力呢来烧毁着。弟兄姐妹那些可能年纪比较大的认得这幅图画吗？知道这个地方在哪里吗？在1961年5月25日，在新加坡的一个地方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出生在新加坡的一个地方叫做河水山 Bukit Ho Swee。 那个时候呢，是我们新加坡呢一个最大的火灾啊，在那里我们那个火灾的结果有4个人死，54个人受伤，有16000000个人无家可归，有2800户的家被烧毁，整个火势非常的大，动用了22辆的消防车，356个消防员，还有1346个警察。不但是这样子，还有呢那个Singapore Infantry Regiment SIR 我们的国防部的那个军队还有绝大多数的那个全职的国防职员，在那个时候都被动员了来帮忙把这个火给解决掉。直到现在起火的原因还不晓得哦，但是你看到了吗？火所带来的那样子的一个摧毁的能力。所以呢，弟兄姐妹，看到这幅图画吗？我们的话语，我们的口舌，也是可以起火的哦。大卫王在诗篇39篇第1节这么说：“我曾说。”我要谨慎我的言行，免得我的舌头犯罪。恶人在我面前的时候，我要用绝环勒住我的口。可见可能呢这个大卫王也是一个比较容易生气的，对不对？看到不好的人他看不顺眼的，或者是恶人可能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然而在这里大卫王在写这个诗篇的时候，他的反思是什么？我要谨慎啊，我所说的每一句话，不要让我的这个舌头来犯罪嘞。而且呢，我还要怎样子用那个绝环哦，来放在我的这个椅子呢？总是看到恶人，我也不要因着他们呢，让我的口舌来犯罪嘞。那个恶人该骂吗？该讲吗？我觉得应该吧。但是大卫却然而。愿意这样子的勒住他的嘴，也不愿意因着这些恶人呢，来在话语上呢犯了罪啊。看到这幅图画吗？这是一个被火烧过的一个家，都是黑色的吧？所以火呢，我们的话语不但能够起火我们的话语呢，也跟着这个火一样呢。你看到全部都是黑黑的吧，对不对？因为呢被这个火呢给玷污了，全部变得不能够用，破坏不堪，脏兮兮的怎么样子呢？弟兄姐妹，同样的，我们的话语呢也可以玷污啊。火会毁坏，我们的话语也有毁坏的能力。弟兄姐妹，在这里我相信我们绝大多数的弟兄姐妹都曾经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因为某些人说的一些的话，以致我们的生命受到了伤害，以致我们的生命被这些话玷污了，以致我们的生命被这些话有时候是被甚至被毁坏了。可能那个人是有心的，可能那个人是无心的，但是那个话语呢像是一根刺这样子的呢，深深的呢刺进我们的心里面。我记得我就在小学的时候在上班的时候，我小学3年级4年级的时候，我的身材是比较稍微肥胖了一点因为我比较喜欢爱吃怎么样子呢就在我的上班的时候有几个女生看着我就叫我肥猪肥猪肥猪，你知道吗？那句话一直留在我的心里面，直到我信主之后。其实那时候还没结婚之前，我的心意是什么纵使我结婚了，我都不会发胖，我在任何的情况都不要让自己发胖下去我感谢神，我信了主之后呢， 听起来好像很好笑，对不对？好像是就是那么一个一个小孩子之间的一个玩笑的一个事情，但是这句话却深深的呢印在我的心里，就像一根刺在刺着我。而最终感谢神，我认识了神，而上帝把这句话语的刺呢从我的生命当中这样子的拔出来啊。不但是这样子哦，这个毁坏的能力呢，他用了另外一个词，火跟动物啊，第七节，各类的走兽、飞禽、爬虫、水族本来都可以致富，也已经被人致富了，唯独蛇头没有人能致富，是永不止境的邪恶，充满了害死人的毒气啊。这个图画呢是在纽西兰呢基督城的一个动物园，他们曾经有这样子的一个一个活动吧就是游客呢可以在这个笼子里面呢坐着这样子的一个车呢走入进入到那个狮子的住的地方怎么样子让这些狮子呢就跳上去呢这样子的你看就像你看到的图案这样子的。我跟我儿子其实是想要去尝试这样子，但是呢去到那里的时候呢这个活动呢已经取消了，因为曾经有人受过伤啊。但是弟兄姐妹，这样子的一个公园好像世界有这样子的一个自然公园嘛，对不对有一些的野兽就是在外面生活着，而我们是开着车的，而突然间如果没有这个笼子的话你坐在车上，那个狮子突然间出现在你的前面的时候，你会是怎么样子的一个心动啊？害怕吧，危险，不敢出门。而这个蛇头呢就像这个狮子这样子的，多么的危险。但是雅各提醒我们，动物是可以制服的，同样的火也是可以被制服的哦。虽然它的杀伤力很强但是呢消防员是有这个能力把这个火给制服着。然而我们人是无法制服我们的舌头的，只有上帝可以制服我们的制服我们的舌头。好消息是，如果上帝控制着我们的舌头的话呢，那我们的舌头将会是很好的器皿。最后一幅最后一个最后两幅图画这个口舌呢有这个能力呢来取悦当你看到泉源和树的时候，你的心中的想法是怎么样子？十一节这么说，泉源能从一个能从一个口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我的弟兄们，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咸水也不能流出甜水来啊。所以弟兄姐妹，当你看到这样子的一幅图画的时候，多么漂亮的一幅图画。箴言书有说在这几段经节当中都说到什么呢？其实这个水呢是怎么样子呢？给我们生命的如果你大热天走啊走啊走啊，突然间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泉源的话，怎么样子清澈的水，你喝上一口，哇，感觉是不一样的哦。而我们人口所讲的话呢，就是如同这很深的水，智慧之泉如永流的河水。这个水呢给我们这个生命，那同样的一个义人所讲的话语呢，其实也同样的呢能够给我们这个生命啊。你知道吗弟兄姐妹，在这个箴言书十八章二十一节这么说，生死在舌头的掌管之下，喜爱弄舌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实啊。所以你的生命讲出来的是生还是死，是在于我们怎么样子让神来掌管着我们的口舌。不但是这样子，水的另外一个作用呢是怎么样子呢？它能够洁净。同样的弟兄姐妹，我们的话语呢也能够洁净，就像我们的话语能够玷污，我们的话语让神掌管之下呢也能够来洁净。看到这幅图画吗？这么大的一棵树啊， 多么漂亮的一棵树啊！怎么样子呢？这个大树呢，我们可以在树荫下纳凉，我们可以啊看到这些树啊在一起啊，那个景色是非常的漂亮啊，我们感觉到心情非常的好。不但是这样子啊，可能啊这个树我就不懂了啊。树有果实，有些的果实是我们可以吃的，就像刚才雅各书提到的无花果啊，还有呢橄榄，还有葡萄，都是我们可以享用的果实来的哦。但是呢，一棵树呢，它最重要的部分是哪里呢？是它的树根啊。那个树的根只能往地底下啊，越扎根越稳固。同样的，弟兄姐妹，我们啊，接着我们的口舌呢，要建立在啊与上帝的这个关系，与上帝的话语来读来默想的时候呢，越建立的关系呢，我们的生命呢才更加的能够成熟成长。在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呢，我们也看到了一个警告，泉源呢不能从一个口中呢发出两种水，甜的和咸的，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一棵树呢也不能够生出两种果实啊，它结出了橄榄果实，也结出了无花果实，是不可能的。但是呢，我们的口舌呢，在这个就不一样哦。我们用口舌来赞美神，但是我们也用口舌来咒诅。雅各在说，不可以这样子做。所以呢，我们的口舌如果不是医治的话呢，这象征着其实一个更深刻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的心有问题啊，因为我们的心满了苦毒，满了很多种种的不满等等的之类，而以致呢，从口而发出来的就是那个伤害人的。耶稣也说过了，我们怎么放进我们口里的呢？不会玷污我们哦，但是从我们口中出来的呢，是那个亵渎神、污秽人的那个啊。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是因为我们的心有问题啊。我说了这么多，我不晓得弟兄姐妹你心中的想法是怎么样子的，但是好不好啊，我以这个简短的一个故事呢来做一个总结好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在美国他的那个部队嘛，在招着人去打仗。当时呢，有很多平民百姓呢，也听到了这样子的一个战争的呼召呢，有很多的呢，就听到了就去入伍去做去当兵。但是在那个时候呢，有一个现象是什么呢？美国的政府呢就担心这些老百姓没有受过任何的训练呢，进去了之后呢，听到了一些官方军里面的一些的比较机密的事情呢而没有经过大脑去想呢，就很容易的说出口。而在这当中，他怕敌方呢有这些间谍潜在这收掉一些的信息。所以呢，他们就开始透过不同的管道呢，来教育这些百姓，这些要入伍的这些人。而他有一个口号英文讲得很顺，中文我翻译呢，我觉得不顺。首先我先讲那英文的他的口号是什么？而且很成功哦。这个口号叫做 "Loose lips might sing ship"。其实这句话呢，变成一个很大的口号，直到在美国呢，变成一句俗语来的。他的翻译就是什么？不严谨的口舌呢，将会使战艇沉沦啊！可能当时的那个时候呢，他们有很多比较先进的那个战备战争的那个器材吧但是呢，如果再好的战争的器材呢，如果我们不守住我们的口的话，我们到外面随便说的话，敌方听到的呢，可能就是这些东西的灭亡，因为可能他们会设计。把这个呢给毁掉了，所以才会说将会使战艇沉沦。而这句话呢却流传在美国的百姓当中直到现在它用来比喻不要随随便便的说出你的话语。想了这个故事呢， 我在总结的时候呢，我想跟弟兄姐妹说，这个呢也给我一个学习的，不严谨的口呢会破坏生命，这是肯定会的哦。弟兄姐妹，今天早上在我们结束的时候，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哦，我们的口舌又如何呢？我说了这么多，我不晓得弟兄姐妹你听的时候你心中的感觉是怎么样子，但是我相信圣灵借着他的话语可能在我们弟兄姐妹某一些人的心做了这样子的一个开始这样子的工作，让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舌头是何等的有这样子的一个杀伤力。那好不好，在我们结束的时候呢，我想为着弟兄姐妹祷告着，为着两组人来祷告着。第一组人呢，就是呢，你知道你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曾经被别人用话语伤害到，就像我刚才说到了我的小学的那个经历，而你现在很清楚的知道那些的话语是什么，深深的伤害了你。今天早上我想跟你说，上帝愿意来医治你，把这话语的毒刺完全的从你的生命当中拔出来。我们来仰望神，我们一起的来祷告。第二组的人呢，就是弟兄姐妹，我们需要认罪悔改。我们知道可能现在圣灵已经在我们的心说话，而且呢，圣灵的工作呢是很明确的哦，他会让你知道你说错了什么话，你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什么情况下你说了什么。而如果有这样子的事情的话，那弟兄姐妹，在我们结束的时候，今天早上我们在敬拜神的时候，你好不好来到神的面前来认罪悔改，来跟神说，上帝啊，对不起，求你赦免我的罪，求你饶恕我。我们一起来仰望神好吗？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谢谢你的话语，接着雅各这样子的来说，让我们看到主啊，我们这小小的东西有多么大的一个伤害力。主啊，今天早上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把我们的舌头带到你面前来，主啊，求你赐给我们颗柔软的心。主啊，此时此刻我们为着主啊，在我们当中曾经主啊被话语所伤害过的弟兄姐妹，主啊，我们把他们带到你的面前来，主啊，求你来医治着，主啊，求你的圣灵就在他们的生命里面来工作着，主啊，他们会知道主啊这句话到底是什么，而主啊，求你此时此刻就接着主啊你的圣灵的工作，把这个话语的刺完全的拿走，把这个毒完全的清理，让他的这个心再一次的是一个洁净的心，不让这个话语主啊来污秽着他的身体，继续的影响着他的身体，他的生命。主啊，你来做这样子的一个翻转的工作，你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医治的工作，圣灵你来，谢谢你耶稣。弟兄姐妹，如果你此时此刻有这样子的一个现象，那你把这个交托给神好不好？神就在我们当中，谢谢你耶稣。那第二组的人，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好不好？而且这个认罪悔改不是模模糊糊的哦，是很清楚，你知道你说了什么，而上帝很明确的让你知道，那你就按着那个来到神的面前来认罪悔改。耶稣，我们感谢你，也祈求你来赦免我们的罪，我们为着我们的不严谨，看住我们的口舌，来到你的面前向你认罪悔改。主啊，求你来赦免我们，主啊，求你来勒住我们的舌头，就像这个雅各所说的，用那个嚼环，用那个舵，主啊来帮助我们怎么样主的勒住这个舌头，圣灵你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工作。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知道我们到底在哪里走错了，而以致主啊，当我们立志这样子把我们的舌头交托在你的手里的时候，你来掌管着，而以致主啊，我们所说出的每一句话，我们就是要来祝福人，就是要来造就人，就是来看到主啊，你借着我们的话语来建立他人的生命。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敬拜你，求你继续的帮助我们， 活出一个成熟的属灵的生命。这样子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如果刚才在祷告当中你还是仍旧觉得你心里有一些的困难，有一些的拦阻，你需要更多的祷告的话，我们领袖呢已经在那个肢体的那个平台呢，或者在你各自的那个小组的平台呢，也发出了一个链接，你可以点那个链接呢上 Zoom 去呢，有牧者有同工在那里呢预备着他们的心呢来给你祷告着。或者你不一定就是在这方面，可能你自己身体上有一些的不舒服等等之类的，你需要祷告的话，你可以点着那个链接，有弟兄有牧师有姐妹在那里呢已经预备好他们的心呢来为你做那个祷告。所以鼓励你呢就这样子上网呢去这样子来祷告，不要再拖再拖，现在就是，如果上帝在向着你的心说话，那你现在就来回应上帝，好不好？现在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祝福。现在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此时此刻我们就要散会了，主啊，求你继续的看顾着每一个弟兄姐妹，主啊，你的慈爱，你的恩典伴随着每一位弟兄姐妹，你的祝福临到他们的生命当中，以致主啊，他们无论这个星期做些什么东西，去到哪里，主啊，你都来看顾在保守着，把我们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完全的交托仰望在你手里。主啊，谢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的名求，阿们。